大家好，我叫 Henry， 在 Anglicare Victoria 这边工作，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曾经使用过家庭暴力行为的男性，还有想要改变自己的行为的男性。
大家好，我叫 Wendy， 我来自 Advos Eastern Domestic Violence Service， 我们是墨尔本东区专业反家庭暴力的服务机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经受家庭暴力的女性跟小朋友，然后我们服务的整个区域是包括有 White Horse、Yarra Range、Monash、Borondara、Morningham、Knox 和那个 Morondara， 所以像普通华人朋友比较多的 Box Hill、Doncaster、Glen Waverley 也是我们的服务区域。
大家好，我是 Peter， 那么我是来自于华人社区服务中心，那么我是在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一个叫做这个 Settlement and Action Support 这样的一个 team， 翻译成中文可能叫做移民安置与这个社区支援这么一个服务。
嗯，
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个 funding 就是关于这个反家庭暴力的一个社区宣传以及一个一对一的这么一个支援这么一个服务。
可以看出来，三位其实是跟墨尔本的这个华人社区应该说是最直接打交道的一些社区的工作者。那么我们也在各个媒体中间了解到说，澳大利亚的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据说家庭暴力的这个现象是有所增加，很多的机构甚至在这个方面资源和人力啊都不够。那我不知道对于华人社区，你们在疫情爆发以后看到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其实在那个 lockdown 的时候，根据维州警方的报告，其实他们收到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案子其实是减少的，可能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受害者他还是跟施暴者一起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受害者他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出来报警，或者他没有办法出去向别人寻求帮助，所以在 lockdown 的这段时期，其实我们收到的 client 的这个人数是减少的，但是在 lockdown 之后，我们收到的人数反而是增加了。而且从我的这个practical experience 里面发现，很多的我们一些的案主吧，或者是我们的客户，他们所经受的一些家庭暴力的情况其实是有所怎么说呢，就是会经受一些更加 complicated 的一些事情。有些时候一些施暴者他们可能会用这个 COVID 的这个病毒的因素来更加控制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所以
比如说怎么样一些，
比如说我有看到过一些案子吧，施暴者他可能会就因为有这个COVID， 他可能限制女性朋友出行，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女性朋友如果他出去见孩子见他朋友的话，可能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播给其他人。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个施暴者他是觉得女性朋友他有点脏，每一次只要女性朋友出去然后回到家之后，这个施暴者都会让女性朋友不断的洗手不断的洗澡，就这种 repetitive 的一些 action。 这个其实在 COVID 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 case， 所以
其实你刚才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吃惊，这个也算是家暴吗？
因为家暴的话在很多朋友的这个理解里面，家暴可能大家觉得如果是
肢体
上面的可能是家暴，但是其实家暴的定义非常的广泛。家暴其实是一种权力和控制的一个存在，家庭暴力的话不单单是肢体上面的，它也可能是言语上面的，可能是情绪上面的，可能是那个经济上面。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些施暴者是用这个 COVID 这个病毒来限制女性朋友的出行，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定义里面也是可以称之为家庭暴力，这个话可能就是叫做 social abuse。 是这样子的。
那 Henry 你那边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我非常认同Wendy 刚才介绍的这一部分关于不同形式的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些不同的表现的形式了，这个跟可能大众平时的一些认知可能有点不大一样吧。然后再具体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英文名叫做Men's Behavior Change， 我现在跟我的搭档一起，我们在组织的一个服务是专门面向华人的这个男士行为改进的一个小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小组里面，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没有具体的统计过有没有因为 COVID 而增加了这个客户的需求量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因为这个 COVID-19 的一个影响，不只是我们，也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服务，都是能够提供的服务少了，因为我们很多服务都转到网上去了，那个服务能力下降了我们的。所以的话，即使是同样跟 COVID 之前同样数量的客户来寻求帮助，我们能够服务的客户对象也减少了，所以等待服务的需要帮助的人多了很多遍了，是不是？
嗯，
即使包括到现在需要接受服务的这个华人，在我们的等候名单里面也比 COVID 之前要长非常多。
嗯，
所以很多人在等待服务，但是等不到服务，暂时目前的情况是。
Henry，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你说你的服务主要是帮助那些有家暴行为想要改变或者是有这个方面的倾向的一些男性，帮助他们做出这种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他们这些人是主动来向你们求助的吗？还是说被强制要求去你们那里报名来去接受服务的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嗯，这个关于 Men's Behavior Change， 关于男士行为改进小组呢，我们是一个自愿性的一个服务来的。如果你想，你有这个意愿来学习怎么样去调整和改进你的行为，那么你是可以向我们来申请登记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服务的。但是虽然是这么说，实际上参加我们的这个 program 的这些男性当中呢，相当高的一部分比例都是有一些外部的原因去促使他们来参加的，比如说有可能是儿童保护中心 Child Protection 建议或者要求他们来参加的，也有一些是法院建议或者要求他们来参加的，也有一些是Corrections 那边去要求他们必须要参加的。我们其实是欢迎更多的男士，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行为存在的这种控制女性的这种表现，想要去改变你自己的行为的话，也非常欢迎来了解我们的这个项目，来学习怎么样去改进自己的行为的。我们会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自愿来参加。
嗯，我想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是说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有家暴倾向或者是有这种家暴的性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且不说我们对于家暴的这样一个认识，前面温迪说到了是有一定的这种偏差，有一定的错误的。另外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尤其对于家暴的施暴者来说，他们其实是更难发现这种问题的所在的呢？
当然了，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说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有今天的这样一个讨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Peter 也会提到，我们其实在东区这边组织了另外一个网上的一个论坛，是专门为华人社区设计的，防止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这样一个网上论坛，就是希望在整个维州地区的这些华人群体，尤其是华人家庭，如果有这个疑惑或者有想要来了解这个跟家庭暴力相关这些话题的，那么都欢迎来参加这个网上的一个论坛，只需要用你的手机或者电脑或者 iPad 都可以来参加的。
嗯，那么现在也是因为在疫情下面很多的活动搬到了网上，让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去通过这种技术的辅助吧，来足不出户的来去参加各种活动。有关于活动的信息呢，我们一会儿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或者在节目稍晚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去详细的说一下。那我们就来说回到家庭暴力，那你们所见到的在工作中间所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家庭暴力在华人社区当中主要是哪些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家庭暴力这个概念呢，在如果你是从中国来的也好，或者是你从一些东南亚国家来的也好，那么在华人的概念里面，通常来把它是当做一个家务事的，就是夫妻之间可能有一些感情上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理念上的问题啊，只要你不使用暴力，那么因为在华人的概念里面，基本上就是家暴的话，它可能只是限定于这个肢体暴力，那么他不会把一些比方说一些控制性的行为，比方说我控制你的财务，我控制你去见你的朋友，甚至比方说我在不经你同意的情况下我看你的手机啊等等，这些行为，这些控制性行为当做家庭暴力的其中一个形式，所以他会没有意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因为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我们说 context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我以上所说的这些 一些控制性的一些行为，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背景下都属于定义为这个家庭暴力的。
就是不是要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看过的那部电视剧《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里面那个打得血肉横飞的才是。
对，
其实哪怕你刚才讲到的不经你的同意，你的配偶或者什么看了你的手机不让你出门，说我为你好，我不要让你做这件事情，我为你好，我把你的钱全部收起来，我来管起来，这都算是
这种一种控制性行为，就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而是出于自己就是感觉啊，我好像对你好，但是没有征询对方的同意而控制对方的这一系列行为，都属于这个控制性的行为。如果这些控制性的行为呢，它影响到了这个受害者，并且让受害者感觉到自己的人生被控制，甚至他产生一种惧怕，回到家里面会有一种这种惧怕的心理。那么这就在要义上来讲，在澳大利亚的背景之下的话，它就已经是一个家庭暴力的事件了。
嗯，其实我刚才就想说，我们中国人好像在这种关系中间呢，有一些这种界限不是特别明确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这只是过界而已，只是说他管得太多而已。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度其实就上升到一个家庭暴力，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的？
Wendy 有没有
从我的实际的接触那个客户的情况上来说，其实在中国的客户群体里面，这个关于肢体暴力的这个案件还是比较少数的，比较多数我手上能够接到的 case 很多都是关于言语上面、情绪上面，还有就是财产啊、钱方面的这个控制。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女性朋友跟我说，哦，她从来都没有打过我，从来都没有，但是他一直说一些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好听的话。他一直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他一直说，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坏，我哪也不是，我觉得我一无是处。我觉得只要他在，我就觉得很紧张。我觉得在家里面，我觉得不是很安全。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嗯，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家庭暴力吧。会有这样子一个问句会问到我。但那个时候我就会跟我的客户说，只要是你觉得不安全，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我们有一个警钟就已经这个响起了嘛。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觉得在自己的家里面，在这个社区里面是安全的。
嗯，
那家庭暴力是一个没有借口，没有任何借口的。那只要这个施暴者让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觉得自己不安全了，那这个女性朋友她就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她可以去报警，他可以去申请一个叫做家庭暴力的干预令。
嗯，
他可以有很多的形式去让他跟他的那个孩子觉得安全。
嗯，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如果现在展开的话可能会比较长，关于什么是干预令啊，怎么样申请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们觉得有兴趣的话，这个 Victoria Legal Aid 他们有一个册子叫做居家安全，然后如果发生家庭暴力怎么办，如何获得家庭暴力干预令，这样这个册子是用中文的形式会告诉我们的广大朋友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嗯，
你觉得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华人的朋友就是在家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倾向于就是在自己的家庭内部或者朋友圈里面去寻求帮助，而不是去寻求一个外部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协助。那么往往他们发觉到这已经是家庭暴力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一个危机点，就是说他比方说他已经发生了肢体暴力，或者是他的先生已经把他就已经打了，他已经赶出去了，他已经无家可归了。
嗯，
或者是这个事情已经闹到他的孩子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上学，然后有情绪问题，然后那学校的社工发现孩子有情绪问题，然后这个 child protection 会介入，那么到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也就是说，基本上在华人社区来讲，就暴露出来的案件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点了，就是一个 crisis。Point，
甚至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已经上升到这种形式。我记得去年有一位男士，他是在车上面好像把他的妻子杀了，然后自己也自杀的那位男士。
对对对，这个在社区里还是
蛮大的事。但是这件
事
情很多发生了以后，很多我知道的那个圈子里面认识他们的人都在说，这个爸爸是个很好的爸爸。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华人的朋友概念当中吧，可能还是没有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识，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在澳洲的话已经是构成一个家庭暴力的事件。 然后在就是在这个危机还没有到达它的爆发点之前，其实会有一些，我觉得可能等一下 Wendy 他会更有这个发言权，就有一些征兆，能看出来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家庭暴力了，就是有一些控制性的行为，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危机点，还不至于说发生肢体暴力或发生一些悲剧性的事件。在那个时候作为bystanders， 就比方说旁人，一些朋友啊，他可能受害者已经多多少少已经透露出来了这方面的一些，
但他们浑然不知。
对对，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未来做一些社区宣传的时候我们会着重去做的一方面，就是来提高大家的意识。
嗯， Henry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刚才 Peter 还有 Wendy 他们说的都非常重要了，这些问题都对于我们的客户，就我们的这个男性施暴者，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共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往往会认为我是因为在澳大利亚才会被认为我是一个施暴者，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来的，因为使用了家庭暴力就是使用了家庭暴力，并不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法律非常严格所以你才是一个施暴者，而是因为你使用了这种行为本身侵害到女性和儿童的这个健康和自由和权利了。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小组当中会认为，哦，我是因为在澳大利亚，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法律系统特别保护女性等等，会有这样一些刻板的印象，有一些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觉得自己非常委屈，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挺普遍的一个共性。
嗯，
另外一点针对于受害者这一方，当然我们刚才也讨论了一些血肉横飞的一些画面等等啊，但其实在我们经手的这个案子当中，真正受伤受得很严重的并不是那么多，往往很多时候更多的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案件不是说肢体暴力受伤得很严重，而往往是很多其他方面，精神方面有受到控制啊，或者说这个邮件啊，或者说微信啊被人家监控啊，用 GPS 定位啊，或者言语的一个谩骂啊，其他方面的形式。但是有一点，参加我们这个项目的很多时候都有肢体暴力的夹杂在里边。
嗯，
因为通常
取决于你们的这个客户来源的一些途径。嗯，
对对
对，这可能也是一个语境上的一个就是不同吧。如果你比较关注这个澳洲这边或者是一些英语这个国家的话，他在说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仅仅使用这个 family violence 这个词，
嗯，
他更多的会用这个 coercive control， 叫胁迫性的控制吧，他会强调特别多 coercive control。 而且现在在英语国家里面，据我所知有一些国家，比方说英国吧，可能已经开始在讨论把这个coercive control 作为一个形式化的一个立法，就是一旦你有这个 coercive control 胁迫性控制行为，那么就是一个刑事犯罪。
我觉得可能年轻一代现在慢慢在有这个意识，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新媒体上面看到一个词叫 PUA， 这样一个词应该说是在中国被活用起来了。就是原来的话，就是好像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那种骗男友骗女友或者这样的一个就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这样一个怎么说精神控制，那么现在就被在各个方面活用起来。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我觉得这个词的发明出来和在网络上面的这种流行就意识着一种觉醒，是不是？那当然家暴受害者或者是家暴中间的这些人光意识到这些问题那么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很多人会想知道说，好，如果我们遇到有家庭里面有些问题，那我如果不把我这些问题告诉我的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请他们来评评理也好，或者是来拉一拉架也好，那我如果是找到一些专业的机构，我又能得到什么样不同的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像 Wendy 所在的就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反家暴的这么一个机构，就是当家暴发生或者是有迹象的时候，你去找他们的话呢，他们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啊。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如何确保你在家庭里是安全的。那么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反家暴机构也好，或者是相关的服务领域的人士也好呢，他都会倾听一个家暴受害者，就是我们所说的 victim survivors 他的故事。很多时候这个家暴受害者他可能 不愿意第一时间去离开这个我们说的 abusive relationship， 就是这种有点虐待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肯定是有他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那么我们不会强迫他一定要离开那个关系，那么我们会尊重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家暴受害者他们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 experts， 那么他一定
他了解
自己的情况，
处理他的情况最恰当，
对，
最适合他。
我觉得所有的就是他在寻求外部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听他的故事，而且呢在基于他的故事的前提之下呢，我们会提出很多的 options， 就很多的建议，当最主要的就是会给他制定一个安全计划。我想等一下 Wendy 可能这方面会更专业一点，最终的选择权是在这个 victim survival 这方面，我们会把很多工具或者说一些选择性的保证他安全、保证他孩子安全的一些做法，我们会提供给他，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应对，那么这个我觉得作为专业人士的话，我们都会给他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建议。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是非常痛苦的，甚至是已经上升到这种身体肢体的这种暴力的程度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心中很大的一个结，就是说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叫了警察，会不会给我的另一半留下案底，他以后还能不能跟我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第一会想到说家暴嘛，那肯定是找警察，但是找了警察以后的话，会不会反而把我们全家拖入到一个我不能控制的一个境地了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就先简单的讲了几句，然后 Henry 的话可能有更多的见解，因为 Henry 是跟男性的，
是我们来听听女性和男性不同的视角。
可能就像我们如果这个案主打电话给我们，第一步我们做的是一定会像 Peter 所说，我们会倾听这个女性朋友的故事，而且我们会相信她所说的一切。因为我们觉得家庭暴力尤其是华人女性朋友是一个在家里面自己可能会比较
羞于提起
的一个话题吧，但他们一旦是真的提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所以像我们的话是一定会倾听女性朋友所有的一些故事，我们也会做一个风险的一个评估 risk assessment， 这个的话是我们可以就知道有几个方面是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有好几个 red flag， 那这些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什么叫 red flag？
red flag 比如说有没有那个肢体的一些暴力，然后这个施暴者有没有用武器，有没有用刀，然后施暴者是不是有一些这个mental health 或者是 drug and alcohol 上面的一些 concern， 施暴者是不是
就是这种喝酒或者是
用药物。当然我这边要澄清一点的是，喝酒和用药物啊或者是精神方面的这些，这个不是用家庭暴力的借口。这个是我想要在这边稍微澄清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施暴者他有没有就是对这个女性朋友说我要杀了你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言语上面的一些恐吓，还有其他的是像这个女性朋友如果她是怀孕的话，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如果施暴者在怀孕期间对于女性朋友进行一些家庭暴力的话，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肚子里面有宝宝。那 red flag 其实还会有比较多，主要的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接下来就会做的话是做一个安全的计划，我们叫 safety plan， 就我们会问女性朋友她想要做什么，她是想要继续待在这段关系在家里面，还是她想要离开。那我们还是会尊重女性朋友她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不会强迫她说这里有家庭暴力你必须要离开，因为有些时候其实离开反而是不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个女性朋友她没有很好的准备突然之间就离开的话，反而可能会增加这个家庭暴力的程度。因为这个有时候施暴者他可能不当一回事儿，但当那个女性朋友她一下子离开了，施暴者可能就怒了，他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突然之间离开我了，他可能反而会伤害女性朋友。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安全计划的就是会确保女性朋友如果她想要离开的时候怎么样离开会可能比较安全，如果他想要在家里面继续留一下的话，那怎么样留在那边会比较安全。 然后相应的话我们也会提供不一样的服务。如果就像你刚前面说的那个 case 吧，可能这位女性朋友她觉得心理上面不是特别的舒服，她可能需要一些转介的渠道，可以有一个地方她可以诉说自己的故事，那我们可能会把这位案主给转介到一些当地的一些心理健康的机构啊什么之类的。如果她有小孩，她觉得她想要精进一下自己的亲子关系，当然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项目我们可以转介过去，像 Anglicare Henry 所在的机构就有很多很好的 parenting 的 program。 然后像那个报警这一块，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自己家里面跟社区里面感到安全。如果真的是涉及到生命的安全的话，我们这边是会建议女性朋友是要报警，因为报警的话警察第一他是24小时的，第二他们是确保女性朋友安全，如果他们到这个现场的话可能他们可以进行一些措施吧，比如说他们可以申请他们可能为那个女性朋友申请一个干预令这样子。我这边想要澄清的是家庭暴力如果它是很严重的，就像你说打到那个什么皮开肉绽啊，或者是什么手机摔烂啊，各种家具摔烂，那这个的话警察如果到现场了然后他取证了，警察把这个所有的 evidence 全部都上交给那个法院
法庭、
让法庭是那个最终判决这个施暴者他是不是有罪的，警察不是那个最后判决的。所以如果我这边要给一个答案的话，报警不一定代表这个施暴者他一定会判有罪，然后申请干预令这个行为并不会让那个施暴者他有一个案底吧。但是如果这个干预令一旦是已经 valid 已经实施了，然后这位施暴者他还是进行暴力的话，如果警察取证然后上交给法庭，法庭如果确认 OK 他真的是有罪的话，那个是一个 criminal 的 record， 那个就是会留下案底的。
你后面讲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申请了一个禁制令，然后他不能靠近我家多少米，
对，
不能靠近我和孩子多少米，完了以后他还到我们家里面来挑衅或者是就是有这样一些冲突，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再去报警，这个警察把他抓起来或者是赶走，然后把这件事情闹上法庭以后的话，那么这时候就会留下案底。
对，如果警察到现场如果有证据是证明这一位施暴者他真的是靠近的女性朋友好像是200米吧或者是5米的距离，每个这个干预令上面的这个 condition 不一样，那如果他继续不断的骚扰，或者是他用短信的形式啊，或者是 email 的形式，或者打电话的形式不断的骚扰，那这个情况
这也不可以，
这个不可，因为每一个干预令就像我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有好几个是比较standard condition，
一些标准的
一些要求，但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每个案子不一样，有些案子的话可能有些施暴者是可以在家里面跟女性朋友一起生活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是他不能够施加暴力。
哦，
他可以在家继续生活，有这样子的一个condition， 有这样子一个标准的。所以每个问题每个案子的是不一样的，女性朋友他们可以申请的一些condition 也是不一样的，是根据案子啊，然后风险形式啊这样子来评估的。
但是在 Peter 谈到就是说那一个临界点之前的时候，也许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提早干预了，也许就不会走到说要报警这一步，对不对？
我可以说这个报警的话是我们这个客户啊女性朋友他们自己的一个意愿，我们不会强制他们说一定要报警，但是我们会鼓励他们报警，尤其是那些有很大，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打得很严重啊，或者是身心是得到严重摧残的那个情况下，我们会鼓励他们报警。因为法律上面可以有一些措施可以限制这位施暴者的他的一些行为吧，因为干预令 intervention order 这个它是一个用来限制施暴者一些行为的一个法律的法令吧。是这样子。当然关于那些男性的施暴者到底应该怎么 intervene 怎么样干预啊，然后怎么样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措施啊之类的， Henry 可能比起我来说可以有更多的见解，他可能说更多，因为我主要的服务的对象还是女性和那个小孩比较多一点。
Henry，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家暴受害者他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可能要经受的一个服务的流程啊，但是我想说在一个家庭 他去到那一步之前，其实如果这个家庭不管是家暴的这个施暴者或者是家暴的这个受害者也好，如果他们能够在到达那一个去报警这个临界点之前能够寻求帮助的话，那我觉得可能那个效果会好很多。比如说以男性的这个施暴者为例，如果感觉到你在家庭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很不愉快的时候，你经常需要大吼啊，经常需要摔东西啊，或者经常需要谩骂辱骂才能够去应对你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这个施暴者本身来说已经是一个警示信号，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去寻求帮助了，不一定要真的要等到真的被警察带走了或者说拿到干预令了离开家里面了才去寻求帮助。其实我们在维州有一个服务叫做男士转介服务，英文叫做 Men's Referral Service。 在这个 Men's Referral Service 里面我知道他们有讲中文的这个员工的，他们就可以提供一个电话咨询服务，专门给这个想要了解一下更多的了解自己的行为的这个男性就可以打电话过去，匿名的去咨询一下，我在家里面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感觉好像很难跟我的小孩或者很难跟我的妻子去相处，我经常要吼他们啊，经常要我自己经常情绪又不好等等。你把这个困境跟这个专业人士说了，那么在 Men's Referral Service 里面他们的这个心理辅导人员他们就可以提供一些行之有效又简单的一些措施，能够帮助到这个施暴者防止这个事情进一步恶化到要肢体上或者说其他方面更严重的伤害到女性和儿童。